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一章，绅士。萧君墨又来到了一座桥上，这也是一座木桥，不过不是位于延康坊北面的那一座，而是位于南面的另一座。要寻找从魏王府水渠中流出的东西，必须到北面的下游去找。而要想知道魏王府的水渠中是否有什么东西，就得从南面的上游进入。现在，萧君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父亲已经遭遇魏王的毒手了，所以，即使现在进入魏王府，他也不可能再找到父亲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从刚才捡到乌皮靴的那一刻起，萧君墨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到魏王府中一探究竟。不管能不能发现什么，他都决定这么做，因为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，父亲在最后的时刻，到底置身何处，又遭遇了什么。萧君墨来到木桥底下，桥面上的人群熙来攘往，但此刻桥下空无一人，远处有一些妇人在水边淘米洗衣裳，但隔了几十丈远，没人会发现他。为了减少阻力，萧君墨把外面的袍衫和上半身的内衣都脱了，藏进了岸边的草丛里，然后光着膀子跃入了水中。春天的渠水仍然有些冰凉，皮肤刚刚触水的一刹那，他不由打了个寒噤。魏王府位于延康坊的西南隅，由于直接在坊门上开了府门，所以坊墙也就成了府墙。永安渠水从桥下流入，萧君墨潜入水中后，向北游了四五丈，就摸到了一盘铁栅栏。这些栅栏从隋朝开皇初年开凿永安渠的时候就伫立在这里了，迄今已近六十年，因年久失修，每根铁条都锈迹斑斑。萧君墨浮出水面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一个猛子扎到了水底，没费多大劲儿，就把两根铁条分别向两边掰弯了。接着，他便像一尾鱼儿一样，灵巧地钻过了栅栏。渠水在偌大的魏王府中蜿蜒流淌，水道弯弯曲曲，且引了许多支流，蓄成了水池荷塘。也有些支流绕经亭台水榭之后，又七拐八弯地汇入了主渠。萧君墨仿佛进入了一座巨大的迷宫，不多久就被绕晕了，好几次游着游着又绕回了相同的地方。导致迷路的原因不光是魏王府的水道复杂，更是萧君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找什么。雨越下越大，在天地间织出了一片厚厚的雨幕。萧君墨又一次浮出水面换气的时候，看见四周一片迷蒙，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，不觉苦笑。忽然附近传来了说话声，萧君墨慌忙游到岸边，躲在一块石头下面，悄悄探出头去，只见两个宦官打着伞从水边的石径上匆匆走过，很快就走远了。萧君墨顺着他们的来路望去，依稀可见不远处有一座奇石堆叠、气象峥嵘的假山。这里显然是魏王府的后院，寂静冷清。萧君墨忽然有了一种直觉，觉得他想要的东西很可能就在这附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潜入水中，循着水岸游了六七丈远，就看见右手边出现了一条分叉的水道。水道口呈圆形，直径三尺来宽，依据方位判断，这条水道正通往假山方向。萧君墨再次浮出水面，吸了一口长气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游进了水道。刚一游进去，光线便完全消失，眼前只剩下一片黑暗， 萧君墨奋力游了七八丈远，水道依然没有到头，但他已明显感觉气息不够了。这时身边又突然窜过什么东西，把他吓了一大跳，猛然呛了几口水。一瞬间，萧君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可现在要是回头，气息肯定不够，若继续往前游，虽然不知道尽头在哪里，至少还可以拼命一搏。这么想着，萧君墨不再犹豫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又往前游了两三丈，感觉水道逐渐向上倾斜，而且前方的水面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光。就在即将窒息的一刹那，萧君墨死命往上一蹬，头部终于露出了水面。他两眼发黑，大口大口地吸气，生平第一次觉得呼吸是一件这么幸福又奢侈的事情。剧烈地喘息了好一会儿，萧君墨的呼吸才渐渐平稳下来，眼前的景物也逐渐清晰。只见面前横着一道铁栅栏，栅栏另一头是一块方形的水池，池中有两根乌黑的铁柱，柱子上有项圈、铁链等物。水牢，看来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，父亲最后肯定是被囚禁在了这座地下水牢中。水牢的整体位置比水道和外面的水渠略高，所以父亲那只脱落的靴子才会流到外面的水渠中。这几日连降大雨，水流比平时湍急，靴子便顺着渠水流到了严康坊北面的桥下。看着这座阴森凄恻的水牢，萧君墨几乎能够感受到父亲死前遭遇了怎样的折磨。一股热血顿时直往上冲，假如此刻魏王站在面前，萧君墨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杀了他。正愤恨间，几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栅栏里窜出来，擦着他的肩膀游过，叽叽啾啾地钻进了水道顶壁的一个洞里面。萧君墨这才想起方才从身边窜过的正是老鼠，也不知这些老鼠吃的是什么，竟然会长得如此肥大。现在父亲的下落已经完全清楚了，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，但所有间接证据都表明父亲正是被魏王关进了这个水牢中，然后折磨致死。留在此处已然无益，萧俊墨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游回去。忽然他瞥见栅栏的一根铁条上似乎缠着什么东西，解开来一看，原来是一条长条状的绯色布条，看质地应该是绫。萧俊墨默然一惊，官服才能用绫，而绯色则是四五品官员的专用色。很显然，这极有可能是从父亲身上的衣服上撕下来的。可父亲临死前到底遭遇了什么？为何衣服会被撕烂？此时耳畔又传来了一阵叽叽啾啾的声音，萧君墨顿时恍然，老鼠。父亲死前很可能遭到了大群老鼠的撕咬，以致身上的衣服都被咬烂了。萧君墨不敢再想下去了，那么恐怖的画面只要稍微一想就足以令他因悲愤而窒息。萧君墨潜入水中，又见其他铁条上缠着三四块长条状的布片，他把那些布片一一解下，回到水面一看，发现它们居然不是绯色的绫，而是米色的帛。帛书，难道这是父亲留下的帛书？萧君墨大为讶异，再次潜入水中，直到确定铁条上的布片都被他取下来了，才掉头游了出去。从取水中刚一露头，萧君墨就着实吃了一惊。环蝶衣正站在岸边，一手撑着伞，一手插在腰上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你过一会儿再不出来，我可去长安县县喊人了。
我无非游个泳而已，你喊什么人呢？
萧君墨爬上岸，钻进草丛里，一边哆哆嗦嗦地穿衣服，一边道：
天还这么冷，你游什么泳？
环蝶衣满脸狐疑，
再说了，游泳就游泳，你捡那么多破烂干嘛？
萧君墨赶紧把手中紧紧攥着的那几块布片揣进怀里，笑道：我刚刚培养的新爱好，又没碍着你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
你别再瞒我了。
环蝶衣走到他面前：
我知道你刚刚进魏王府了。
萧君墨披散着头发，身子伏在书案上，专心致志地拼接着那几块布片。环蝶衣站在他身后，拿着一把木梳在帮他梳头。
我发现我都快成你的丫鬟了，成天帮你擦头梳头的。
环蝶衣不满道。萧君墨充耳不闻。环蝶衣嘟起嘴，扯了扯他的头发。萧君墨浑然不觉。环蝶衣又用力扯了一下。
那是因为你每一次出现，老天就下雨。
萧君墨头也不回。
另外，你再那么用力扯，我会变秃头的。
环蝶衣咯咯直笑：
谁叫你不理我，活该变秃头。
萧君墨又不答话了，把那几块布片摆来摆去。
看出什么了？
环蝶衣瞟了一眼书案，发现布片上的墨字都被水阴开了，字迹模糊难辨。萧君墨眉头紧锁，忽然念出了两个字：玉佩。环蝶衣赶紧凑过去，只见两块布片拼在一起，上面果然有玉佩二字，但别的字就残缺不全了。
你爹指的应该就是九叔给你的那块玉佩吧？
萧君墨没有作声，又把另外两块较大的布片调了个方向重新拼接，于是又有三个字完整地出现在了眼前。
非汝父。
环蝶衣念了出来，萧君墨整个人呆住了。环蝶衣担心地看了他一眼，又忍不住去看布片，只见非字的前面似乎有一个口字，只是口的上半部分已经缺失了。然而即便如此，环蝶衣也立刻猜出了这个字应该是无，所以这四个字就是完整的一句话：无非如父。萧君墨突然伸出手，把书案上的布片全都扫落在地，然后身体往后缩了一下，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，仿佛那些字眼是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师兄，依我看，这份帛书也不见得是你爹留下的，说不定……
环蝶衣极力想安慰他，可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话很无力。日暮时分，天上乌云低垂，沉沉地压着太极宫的飞檐。晾衣殿中，李世济在向李世民奏报着什么。李世民脸色阴沉，赵德全站在一旁，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，大气也不敢出。这么说，朕这颗石子一扔，池塘里的蛤蟆果然都跳出来了。李世民一脸冷笑。李世济不敢接言：你刚才说，就这短短半个月，朝中就有三个国公，16个三品以上官员，37个五品以上官员，都跟魏王接上线了。
回陛下。李世济忙道：以臣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与魏王私下结交的大多数是这些人的子弟，而不是他们本人。
这不是一回事吗？
李世民忽然提高了声音：
朕不过是让魏王入居武德殿，动静就这么大，倘若朕让他入主东宫，岂不是满朝文武都要把东宫的门槛踩烂？
李世济又沉默了。赵德全偷眼瞄着皇帝，低声道：
大家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，老奴斗胆说句话，这些勋贵子弟跟魏王结交，说不定只是后生们之间意气相投，不一定就是大臣们在背后。
一派胡言。
李世民狠狠地打断：
意气相投，早不相投晚不相投，朕一让魏王入居武德殿，他们立刻就相投了，这不明摆着都是那些高官重臣指使的吗？他们以为自己不出面， 朕就被蒙在鼓里了，那也太小看朕了。
赵德全赶紧扶手，不敢再滋生。李世民把目光转向李世济，
你刚才说房玄龄之子房遗爱，杜如梅之子杜和，柴少之子柴令武，这三个国公之子跟魏王来往最密，是吧？
是的，房遗爱与魏王密会达七次之多，杜和三次，柴令武两次。
亏的是杜如梅和柴少早亡，否则也是晚节不保。
李世民冷冷道，
让你的人继续盯着，随时奏报。朕倒要看看这房玄龄老了来这一出，晚节还想不想保了。
臣遵旨。
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卫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